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找回您的知情权，明辨是非真伪，看看外面的广阔世界，放飞被束缚已久的心灵。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
下面是新闻简讯。
首先是内容提要，比利时媒体报道，比利时外长就中共器官交易召见中共大使。
澳洲真相调查团新州分团成立，计划赴中国调查中共摘取活人器官贩卖的罪行。
枣子和劳教所在输液中掺尿，迫害致死法轮功学员。
瑞士弗里堡健康博览会，法轮功受欢迎。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比利时媒体报道，比利时外长就中共器官交易召见中共大使。自从11月27日比利时各大媒体报道参议员万克润·科斯文调查中共器官贩卖一事后，加拿大独立调查员乔高和麦塔斯随即在星期一晚上在布鲁塞尔自由大学参加了由比利时器官移植协会主席举办的器官移植与伦理讨论会，并于星期二在比利时国家费拉蒙议会召开新闻发布会。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行径最近成了比利时媒体的聚焦点。比利时荷兰语大报 Gazette van Antwerpen 网站于11月30日报道，星期三，比利时外交部长惠赫特就中共器官贩卖一事召见中共大使进行谈话。器官交易事件是由他的政治同盟派崔克·万克润·科斯文曝光于公众的。在和中共大使会面期间，部长把他认可的参议员万克润·科斯文的文件交给外交官们，他们保证将调查这一事件，并将结果向部长通报。据比利时早报11月28日报道，费拉蒙自由党参议员万克润·科斯文呼吁通过立法来阻止中共贩卖人体器官的恶行。在西方国家，患者为等待一个合适的器官需要花上好几年的时间，而在中国，患者只需在几星期内就可以得到一个新的肾脏或是肺。尤其相比于其他国家，中国的器官移植数量激增。人权组织已经尖锐地批评了部分器官的来源，这些器官有可能是从死刑犯身上摘取所得并高额出售，但这并不能解释所有的器官来源。万克润·科斯文先生说，如果你把在中国的器官移植数量和官方报道的死刑数量做比较，你就会发现还有大约6000例的差距。最近一份被人们广泛关注的由加拿大人大卫·麦塔斯和大卫·乔高公布的报告中指出了这6000例器官的来源，他们指控中共当局虐杀精神运动法轮功的成员，正是为了得到他们的器官，而后将他们的尸体焚毁。麦塔斯和乔高收集了曾经被关押的法轮功学员的证词，以及从事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医生的家属证词。万克润·科斯文先生进行的个人调查与麦塔斯和乔高的调查结果一致。当这位自由党参议员在一家提供器官移植的中国网站上以患者的名义注册后，他很快得到了答复。他们回答说，器官来自年轻的死刑犯，保证不是那些因事故死亡或病故老人的器官。一段时间以来，国际人权组织已经进行各种努力，呼吁停止这些恶行。
澳洲真相调查团新州分团成立，计划赴中国调查中共摘取活人器官贩卖的罪行。 旨在赴中国大陆调查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并贩卖牟利一事的澳大利亚真相调查团由53名成员组成，成员包括澳大利亚联邦参议员、国会议员、州议员、社区领袖、宗教领袖、律师、医学专家、人权组织和新闻媒体等。2006年11月28日，真相调查团的新南威尔士州分团正式宣布成立。负责人格兰德林先生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澳大利亚真相调查团已经做好前往中国大陆调查的准备工作。
枣子和劳教所在输液中掺尿，迫害致死法轮功学员。西安市法轮功学员陈建生2005年10月11日在陕西省枣子河劳教所二大队被迫害致死。目前了解到，陈建生被迫害致死的直接原因是劳教所不法恶警安排所内吸毒犯强制给他打点滴，也就是输液。吸毒人员陈爱民将自己的尿液掺入点滴中，致使陈建生在极度的痛苦中离世。陈建生是西安工商银行职工，工作兢兢业业，是单位公认的好人。修炼法轮大法后，他原来的疾病都彻底好了，使他更加坚信修炼。恶党迫害法轮功后，他一直默默地讲真相。2004年底，因为在西安市东大街发真相资料，被送到枣子河劳教所二大队迫害。2005年9月，陈建生为抗议残酷迫害而绝食。不法恶警杨建斌、杨亚龙、张伟龙、王金龙等人指使被关押的普通劳教人员充当打手，更加残酷地迫害他，把他绑在死人床上，对他进行强制灌食，经常满鼻子满嘴都是血，还有意灌入超浓食盐水，水中还有未融化的食盐。最后陈建生嘴唇干裂，流血不止，胃部灼烧剧痛。陈建生被迫害得奄奄一息，但没有向恶人妥协。最后吸毒人员谷爱民将自己的尿液掺入点滴中，强行给被绑在死人床上身体不能动弹半分的陈建生打入，致使他在极度痛苦中离世。枣子河劳教所恶警恶人为了掩盖罪行，他们对所内非法关押的法轮功学员严格保密，同时仅仅让从百里外赶来的陈建生的亲人只看了一眼陈建生的脸，就将遗体匆匆火化。知情者悲愤不已，强烈呼吁惩办凶手，制止这场对善良的法轮功学员的残酷迫害。
瑞士弗里堡健康博览会法轮功受欢迎。2006年11月，瑞士弗里堡健康博览会上法轮功展位受到欢迎。当了解了法轮功红传世界80多个国家的盛况和真善忍中文字的意义后，参观者纷纷索要真善忍好、生命需要真善忍等条幅。有几位推儿童车的妈妈拿到条幅后，他们高兴地说要回家镶在镜框里挂在墙上，他们希望孩子能按真善忍的做人准则来成长。
你知道吗？法轮大法自1992年传出以来，至今已红传世界近80个国家和地区，深受世界人民的喜爱。法轮功主要著作《转法轮》和《法轮功》已经被翻译成30余种语言，在世界各地出版发行。截至2005年5月，世界各国政府机构、议员、团体组织等对法轮大法和创始人颁发的褒奖及支持议案、信函已超过2490项。
下面请听生命的绿洲。
快乐练功去。下面让我们来听一听一位台湾母亲的来信。随着社会的变迁，生活紧张忙碌，工作压力大，作息不正常， 不幸的女儿患了乳腺癌，做了手术和化疗。我作为母亲，照顾安慰她是义不容辞的，但是我自身又有高血压、消化不良、便秘、不明的腹痛、全身酸痛等毛病，状况百出，真是心疲力尽，苦不堪言。就在这期间，亲戚来探望女儿，送了一份最好的礼物《转法轮》一书及交工录像带，告诉我们如果认真学法练功，身心灵将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当时我心想，哪有可能，就练那简单的五套功法加上念书就能祛病健身，百病全消。我练了15年其他的气功，又大跳交际舞，也吃遍各大中西医名医的药，疾病依旧无法消除，反而变得又老又憔悴。因此当我先生有了外遇时，朋友都说这是业障，是有冤情债主在讨债，要消业得有办法超度他们。所以我逢庙必入，见神必拜，求神问卜，希望能改变命运，改变风水。老师也一个换过一个，五花八门，钱是花了不少，运也没改成，倒是先生另改新对象而已。一切努力完全无效，诚如师尊所言，见庙拜神是真忙，岂知有为空一场，拜的可能就是胡黄白柳，真是错上加错呀。缘分终于到来，在收到转法轮的第二天，我们在社区花园散步，邻居告知在附近的一个停车场每天早上练法轮功，有人可以义务交工，并邀请我们一起参加。就这样，我和女儿踏上了修炼的路途。在老学员热心与耐心的帮助和鼓励下，我不曾间断地每天练功学法。2个月后，神奇的事发生了，我所有的病痛竟然不治而愈，血压正常，排便顺畅，神清气爽，摆脱几十年的药罐子，心结也打开了，一切豁然开朗，人生从黑白变成了彩色。尤其是女儿的体力恢复得很快，因为癌症造成的心理负担导致的失眠也改善了，精神振奋乐观，不再害怕去上班。法轮大法好是真的，赞叹师尊之伟大，佛法之精深玄奥，今生何其有幸能得法，想不到因祸而得福。人生命的意义，生活的目的到底是什么？我终于在转法轮中找到了答案。我学练法轮功已经8个月了，天天幸福洋溢，快乐满足，感恩师尊的慈悲救度，颇有相见恨晚的遗憾。朋友们别迟疑吧，快加入修炼的行列吧。
意外的中考好成绩。国内的一位中学生小勇来信告诉我们一段有趣的经历。他初三下学期的时候，学习成绩直线下降，眼看着就要和理想的高中失之交臂了，他心里非常的焦急。这时一位法轮功学员告诉他，常常诚心的默念法轮大法好，就会万事如意。小勇就记住了这句话。中考前，小勇突然发烧，通宵睡不着，他就整夜默念法轮大法好。结果奇迹出现了，尽管几个晚上都没怎么睡，但一上考场，考试却发挥得非常出色，考上了他期望的学校。平时比他成绩好的许多同学都没能考过他。小勇说，写出这段经历是想和大家分享喜悦，同时也希望大家记住法轮大法好这句话，希望大家都万事如意。
幸运的我。下面让我们来听一听一位法轮功学员的来信。说起修炼，这都是缘分。2000年，我的身体特别不好，家庭矛盾也很尖锐。我是一个很内向的人，爱生闷气，又因为我在家里是继母的角色，男方有四个孩子，我有两个孩子，两家人生活在一起真是不容易。2000年10月，经医院检查，我患了直肠癌，得做手术。当时村里有不少人学练法轮功，一个亲戚也劝我学，可是我的名利心很重，家里环境也不好，当时我就没有去练，而去做了手术。手术和化疗一共花了我3万多块钱，也没见好。这时我的亲戚又上门劝我，说只有法轮大法才能救我的命，让我不妨试一试。那时中共正在疯狂地迫害法轮功，我只敢偷偷地一个人在家有一搭无一搭地看书，练功也不勤。结果2003年癌变转移到子宫，又去医院烤电化疗，花了5000多块钱，还没完成化疗，我的身体就忍受不住了，真是生不如死的感觉。这时我又想起了李老师传的法轮大法，法轮大法是无所不能的，我的心动了一念，还是修炼吧。从此以后，我真正开始走上了修炼道路。经过一段时间修炼，我的身体在不知不觉中出现了奇迹，身体的巨大受益使我明白，是李洪志老师给予我的慈悲救度，是大法的威力，我才得到了第二次的生命。我开始懂得了，遇到困难不该向外去推责任，而是应该向内找自己的不足。于是我变得温柔、包容、宽宏大量，身体也一天比一天结实，家庭关系也好了。丈夫的孩子们对待我就像对待亲妈一样，我也处处感到顺心了，这都是修炼法轮大法给我带来的福分。这几年我没吃过一粒药，没打过一针，快快活活地活到了今天，身体却一天比一天健康。想起来，我真是幸运。如果当初我相信了共产党给法轮功造的谣言，我现在不知还要忍受多少痛苦，也可能早就离开了人世。我想告诉大家，不要轻信共产党的谣言，要自己有个清醒的判断。法轮大法是真的好啊。
找回您的知情权，明辨是非真伪，看看外面的广阔世界，放飞被束缚已久的心灵。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
生命如此脆弱，如何才能抵御飞来的横祸？下面是一封台湾来信。前几天，一位教师刚从某街道口走出，就被从后面飞驰而来的摩托车撞倒，当时就休克了，经抢救无效，不幸去世，留下相依为命的妻子和两个未成年的孩子。这件事给他的同事和朋友留下了许多思考和感叹。生命如此脆弱，现在天灾人祸越来越多，什么能成为生命的护佑呢？这也让我想起了我的一次亲身经历。97年一个有风的夏日， 我沿着马路的右侧骑着车，速度还比较快。突然一辆货车从我左侧身后斜着别过来，我防不胜防，还没有反应过来，自行车的前轮已经被压成了麻花，可是人却安然无恙。这时货车斜着在我面前急刹住了，后来才知道原来车主是个新手，还喝醉了酒。我一下子明白了，是法轮大法救了我。那之前我已经开始看转法轮了，等我全部看完以后，就认定法轮功才是我心中一直在寻求的真理。我相信从此以后我一定会得到神佛的护佑，所以我再也没为自己的安危担心过。是啊，信仰不是空虚的心灵依托，而是实实在在的生命依靠和归宿。人世浑浑，有神佛的指点和护佑，那才是最幸福的人呐。如今在明慧网上也登了数不胜数的人们因为修炼法轮功，甚至没有修炼但相信法轮功好而化险为夷的故事。世事无常，人生不可预测，什么样的人能得到神佛的护佑？一定是那些无论周围环境多么复杂，也能保持心灵纯洁正直的人。那么请您也诚心地默念真善人好，法轮大法好吧。常言道，心诚则灵，您现在不妨就试一试吧。
识字却充实，阿里山老人们的幸福晚年。2006年法轮大法台湾修炼心得交流会上，我们采访到了阿里山的李同勤老人。李同勤老人67岁，修炼法轮大法5年多了，修炼前患了12年的骨刺，因为长期吃药造成糖尿病和白内障。虽然他的太太原来全身是病，因为修炼法轮功而得到了很大的改善，但是天生固执的他认为连医生都没辙的病，法轮功不过是练练功，怎么可能会有办法改善病痛？直到隔壁一位比他更固执的邻居邀请他一同练功，李同勤才慢慢走入法轮大法的修炼。李同勤虽然不认识字，但是现在和许多不识字的阿里山爷爷奶奶一样，转法轮的字几乎都能认识60%-70%了。他说，有时辅导员念书时，这些原本不识字的爷爷奶奶还会指正，刚刚哪句少念一个字了。他说，修炼前他经常去卫生所看病，现在他再也不用去了，可卫生所还是常常打电话来关心他。护士小姐总是说，李先生，您身体以前那么多毛病，一定得回来检查，这样才能让人放心。于是今年李同勤回卫生所做了全身健康检查，各项指标都正常，让医生护士们不停称赞法轮功的奇效，同时他也将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真相告诉医生护士们。这群原本不识字而且不会讲国语的爷爷奶奶，不仅抓紧学法练功，而且游行出国弘法讲真相，一点儿也不落后。在法轮功的游行中，这群神采奕奕的老人们身穿台湾阿里山原住民服饰，放着高山青的歌曲，沿途跳着原住民舞蹈，总是吸引围观路人的眼光。即使到国外旅行，连外国的观众都给予这支最有台湾特色的队伍热烈的掌声与鼓励。
下面请听心灵阳光。
黑色波浪中的歌声。1920年10月，一个漆黑的夜晚，在英国布里斯托湾的海面上发生了一起船只相撞事件。一艘名叫洛瓦号的小汽船跟一艘比它大十几倍的航船相撞后沉没了。104名搭乘者中有11名乘务员和14名旅客下落不明。弗朗德·马金纳从下沉的船身中被抛了出来，他在黑色的波浪中挣扎着，他绝望地想，救生船为什么还不来？他觉得自己已经精疲力竭了。渐渐地，附近的呼救声、哭喊声低了下来，似乎所有的生命都被浪头吞没了，死一般的沉寂在周围扩散开去。就在这令人毛骨悚然的寂静中，突然传来了一阵女人的歌声。那歌声平和而优美，简直像面对来宾在进行表演一样。马金娜静下心来倾听着，一会儿就听得入了神，寒冷疲劳刹那间不知飞向了何处，她的心境完全复苏了。她循着歌声朝那个方向游去，靠近一看，那儿浮着一根很大的圆木头，可能是汽船下沉的时候飘出来的。几个女人正抱着它。唱歌的是一位很年轻的姑娘，大浪劈头盖脸地打下来，她却仍然镇定自若地唱着。为了让其他妇女不因为寒冷和失神而放开那根圆木头，她用自己的歌声给他们增添着精神和力量。过了一会儿，一艘小艇也以那优美的歌声为导航，终于穿过黑暗驶了过来。于是马金娜、那唱歌的姑娘和其余的妇女都被救了上来。共同面对绝境时，如果首先想到去帮助别人，那就是一种非常崇高的境界。这样的人就拥有了最大的勇气和道德的力量，给绝望的心以生的希望。在帮助别人的同时，也最大限度地拯救了自己。
亲爱的听众朋友，这次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